我们现在来到保罗监狱书信的第四本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只有一章，作者是使徒保罗，他在主后的61年所写的，地点在罗马。这本书的受书人就是腓利门。这本书的目的是保罗请求腓利门在主里赦免，而且接纳陶卢阿尼西姆。这本书的主旨是荣耀的肢体在主里的赦免。这本书的要节在第17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腓利门书写作的时候跟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是同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环境写下的。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陶奴，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一个富有的信徒，阿尼西姆盗取了他主人的财物以后潜逃，后来到了罗马，混在城市的人群里面，他偶然遇上了保罗，并且因着保罗带领而信了主耶稣。保罗需要纠正阿尼西姆的过犯，于是写了这一封简单的书信给他的主人，请他的主人再一次的接纳他，赦免阿尼西姆。保罗也愿意偿还阿尼西姆所亏负的，他自己还希望很快的能够从罗马被释放，然后去哥罗西探访他们。腓利门书是一本很有人情味的书卷，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见保罗处处为人着想的心，他心思细密。保罗的伟大不单是他能够阐释深奥的真理，而且他也常常关心别人的处境，为别人着想。他要腓利门接纳赦免人，显出信徒爱心的美德，能够为别人的益处而着想。这本书是一封很短的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友善、友谊、智慧和亲切的感觉和饶恕的精神。保罗没有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来说教，却是用一种很谦逊温和的语气来劝化人，这是保罗道家的地方。这本书的特征，第一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明信片，是他书信里面最短、最亲密也最有人情味的书卷。第二，这本书里面包含了新约有关赦免还有接纳伟大的教义。第三，本书的要字有爱心、信心、恳求、收纳、益处、敞快等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腓利门书的简纲。这本书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在1节到17节是保罗的请求，第二段在18节到19节是保罗的保证，第三大段20节到25节是保罗的盼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腓利门书是新约里面唯一透露新约时代一个基督徒家里情况的书卷，这个家的主人腓利门是哥罗西人，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工作3年所结的熟龄果子。腓利门他的家境非常富裕，有奴仆，家里面很宽敞，可以做教会，他常常的周济众人。在第二节里面讲到亚非亚，亚非亚可能是他的妻子，还有亚基布是他的儿子。腓利门保罗称他为同工，可见他是一位大有爱心、信心、服侍主的工人。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间碰到了阿尼西姆，并且带领他归主，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受到了异端的搅扰，保罗急着要写信给哥罗西的 教会，顺便写了腓利门书，把已经悔改的阿尼西姆送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保罗没有在阿尼西姆悔改的时候就立刻差遣他回去，因为他知道一个逃奴如果回到主人处不蒙主人的赦宥，很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但是现在因为推基古要带信到哥罗西去，推基古是一位忠心的执事，也是保罗的同工，保罗认为他是一位最好的中保，可以为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中间来说相，加上保罗自己亲笔所写的信，双管齐下，相信腓利门会收纳陶奴阿尼西姆。所以保罗写完了哥罗西书以后，就接着写这本短的书信，趁这个机会请推基古一并的带到哥罗西的腓利门那里去。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对人的心是何等的宽宏伟大。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这句话同样也是他对腓利门的劝勉。知道了这本书的简纲和历史背景，接下来我们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腓利门书是一本以四个人物为主向个人问安的书信，这四个人物就是保罗、腓利门、阿尼西姆和以巴弗。这本书只有335个字，是保罗13封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它的主旨是爱的行动，用行动来实践教义，也是保罗13封书信里面做了一个最完美的句点。字里行间可以看见保罗的亲情洋溢，纯纯劝勉，实在是一个上好的佳作。在1章1节，保罗开始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从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2节，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保罗在祈雨问安就充满了一个温暖的口吻。保罗自称他是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这是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在祈雨的时候称他是被囚的人的第一次。因为在书信里面他多次是用使徒或者仆人来自称，保罗这样自称是因为他要用这个做一个恳求，不像别的地方他是用一个使徒或神仆人的身份来吩咐教会或者个人的事情。保罗也提到他身边有提摩太在一起，显出保罗很重视团队侍奉的模式。收信的人是腓利门，保罗称他做亲爱的同工。另外一位收信人是腓利门的妹子，名叫亚非亚。妹子这个字是个很亲密的称呼，所以也有圣经的古卷把妹子写作亲爱的，传统说她是腓利门的妻子。另外一位收信人是亚基布，保罗称他是同当兵的，表示他积极的负责牧养当地教会的工作。这位亚基布按传统来说他是腓利门的儿子，也有人解释他是亚非亚的丈夫，也就是腓利门的妹夫，但是前者也就是他是腓利门的儿子可能性比较大。根据哥罗西书的4章17节，亚基布是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因为当以巴弗这位传道人到罗马去见保罗的时候，亚基布便起来接替他的工作。最后一位收信人就是腓利门家中教会的众肢体。虽然这本书是保罗写的私人信函，但是保罗要全体教会来阅读， 让全教会都要明白饶恕和接纳的真理，同时也借此鼓励腓利门在教会面前做一个好榜样，来接纳原谅阿尼西姆。一章三节，保罗就问安，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恩惠是我们救恩的基础，平安是救恩的果子，两者都是从父神和主耶稣而来的。讲完了祈雨问安，保罗就对腓利门有感谢的话。第四节，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保罗指出他为腓利门向神感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腓利门对人的爱心，另外他对神的信心，这两点也都是信徒生命的见证。所以保罗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接着保罗在第六节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在祷告里面，保罗发出一个心愿，就是愿意腓利门和其他有共同信仰的人交往的时候是有果效的。同有的信心也就是在信仰方面的分享，指出腓利门常为福音做见证，而且是有功效的，有能力的。并且保罗还有一个愿意，就是盼望腓利门的信仰和分享能让教会的众肢体都明白他们所做的善事都是为了基督而做的。换句话讲，我们侍奉神是要存着单纯的动机来行的。保罗想到腓利门的爱心，非常的欣慰，而且众信徒也因腓利门的生命大得畅快。在第七节，保罗说，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接下来保罗就在八节到十七节有一个请求，他请求的主要目的就是请腓利门收纳阿尼西姆。八节到九节，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虽然跟腓利门有爱的关系，但是他不要强迫腓利门去做事，虽然他可以按着他有使徒的权柄来吩咐腓利门这样行事，但是他不这样做，他本着其他的基础来劝告腓利门来收纳阿尼西姆。保罗说他现今已经是一大把年纪，那时候保罗大约六十多岁，在那个寿数很不高的时代，六十多岁就是高龄。另外他更是为主被囚的，所以他希望腓利门能够了解他的情况和处境。保罗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这个爱就是指着腓利门对人的爱。腓利门因着爱人的心，爱保罗的心，也应当来爱阿尼西姆。保罗指名道姓的指出阿尼西姆，他盼望腓利门收回他。保罗就从两方面来介绍阿尼西姆，十节和十一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保罗提醒腓利门，阿尼西姆如今不再是奴仆的身份，他是主你的弟兄。这个新的身份让腓利门与他是一同在神面前被神所接纳的，而且阿尼西姆对腓利门和保罗都有益处。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是当时奴仆常用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他因为是一个逃奴，对腓利门来讲他本来是有益的，现在却变成无益的， 从有用变成没有用。但是阿尼西姆蒙到神的改变，过去是假的阿尼西姆是无用的，现在是真的阿尼西姆是有益的。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保罗接着讲，阿尼西姆是保罗的心上人。心上人的原意就是心肠肺腑的意思。保罗把阿尼西姆打发回去，就好像打发了自己的心回去到腓利门那里。可见阿尼西姆实在是一个蒙主改变的人。而腓利门这个字的字义就是心肠肺腑和亲密。当他听见保罗提到心上人这句话，心中一定有很大的回应。十三节十四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阿尼西姆在罗马跟保罗一同的服侍主，对保罗的事工很有帮助。保罗有意把他留下来，代替腓利门来伺候保罗，来协助保罗的事工。因为阿尼西姆显然是保罗的副手，但是他不知道腓利门的意下如何，所以他也不愿意强迫腓利门做这件善事。保罗就解释，在十五节和十六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卢普，乃是高过卢普，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保罗他请求腓利门，不是要腓利门让阿尼西姆得到自由，而是恳求腓利门接回他。保罗说，如果你以我为你的同伴，就是一同侍奉主的人，你就应当收纳阿尼西姆，就像接纳我保罗一样。保罗说，阿尼西姆可以作为你新的伙伴。他说，阿尼西姆虽然暂时离开了你，反而让你可以永远得回他，这是指的在主里面的关系。保罗请求腓利门收回阿尼西姆，他解释，阿尼西姆的暂时逃跑反而让他因祸得福，因为阿尼西姆信了主以后，就跟他主人腓利门由暂时的关系变成一个永远不分的关系，而且腓利门可以永远得着他，并且阿尼西姆今天的身份已经从卢普变成亲爱的兄弟。对保罗是这样，对腓利门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在主里的关系，而不是讲到在肉体的关系上面。所以如今阿尼西姆回来，不但是有卢普的身份，而且有一个更高超的身份，就在主里面就像弟兄一般。所以保罗就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就正式的向他提出，希望腓利门把阿尼西姆接回来，就像你接纳我本人一样。在十八到十九节，保罗就对阿尼西姆做了一个保证，他必亲自偿还阿尼西姆的亏欠。十八节，保罗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保罗向他请求以后，加上一些个人的保证。保罗保证他必偿还阿尼西姆所欠他主人的一切债务，他要腓利门全数都算在保罗本人的账上，就好像保罗欠腓利门的债一样。这归在我的账上，也正如主耶稣基督把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一样，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保罗接着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保罗说腓利门也是有欠于他，这很可能就是指属灵方面。这样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在属灵上都是同等的，大家都欠了保罗。接下来20-21节是保罗的盼望。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保罗第二次称呼腓利门为兄弟啊，这是告诉他，你收了阿尼西姆以后，就让我保罗心中极为快乐。快乐这个字，我们小字也有翻出来，叫做友谊，也就是阿尼西姆的名字。保罗并且说他能够得到畅快，这一切都是在主里，在基督里面能够做到的。因为腓利门收回阿尼西姆以后，哥罗西教会更合一，同工一定更倍增。21节里面，保罗也有信心，知道腓利门一定会接受他的提议，而且相信腓利门明白饶恕之道，能够接纳阿尼西姆，甚至于过于保罗所说的。在21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保罗相信腓利门是一个属灵的聪明人，一定会公平处理这件事情，而且还高于保罗的提议。保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就要得到释放，而且他准备要到哥罗西，希望腓利门为他预备住处，因为他挂念阿尼西姆，也看阿尼西姆回去以后是不是顺服他的旧主人腓利门，还有他的新主人耶稣基督。在问安祝福23-25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从这些话里面可以看见，跟保罗一同坐监的有以巴佛，以巴佛就是哥罗西所派去的传道人，他是亲爱的，是同坐仆人的，他也是一位代祷的勇士，是一位好同工。另外保罗还提到了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等等的人。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跟保罗的同工一共有7位。保罗当时虽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的心情是快乐的，因为他拥有这些同工，为乐为荣。最后保罗在这里，他以主耶稣基督的恩能够劝腓利门饶恕接纳别人。根据教会的传统，腓利门饶恕了阿尼西姆，而且在初期教会一位教父叫做伊格拉修，他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里面提到他受到哥罗西教会的主教的接待，那个主教的名字就叫阿尼西姆，很可能那位就是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阿尼西姆。从这本书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信仰要在行为上显出来。一个受到主赦免的人，主赦免了他，他也愿意赦免其他的人。信心要显出功效，才是真的信。今天我们信徒因为主耶稣赦免了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罪债也归在他的账上，让我们因他的救恩得到赦免。所以如果有人亏负我们、冤枉我们，我们也应当有主的爱来赦免别人，让我们的善事也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保罗代替阿尼西姆请求得到赦免，正是神赦免各种罪的写照。这是一堂祷告的实际功课，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 免了别人的债。我们腓立门书就讲解到这里。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